若位今天一齐嘅去重新嘅打开路加以赛亚书去思想呢条题目，主成就咗公义同赞美嘅荣耀。
今天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61章，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主成就了公义和赞美之踊跃。
先听神道之声，我哋同心嘅祷告。
那我们先来祷告。
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同心的在圣诞节的节期的时候，我们思想到耶稣你所带来的这个永永远远的成就我们的永远。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恭敬的把我们身心意念交在主的手上面，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听到的是主你说话。我们同心的也请求主你真的带领我们，不单单听到，同样的可以行的。主啊，我们多谢你今天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看见你差派独生儿子来到所成就的拯救之约。求主你真的与我们同在，因为不单止是能够听到，而且能够愿意去委身侍奉你，也让我们能够有圣灵的有道，不单止只是知道，而是要行道。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圣诞节的节期是思想到耶稣基督降生的历史。
圣诞节的节期是记载的耶稣基督降生的历史。
在上个礼拜我们去同一起去思想到以赛亚其实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来所带来的这个永恒之约。
上个星期我们说到以赛亚是代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的一个永恒的约。
这个约它不单止要带来，
这个约不单单要带来，
而且要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
而且还要我们在身上发生的功效。
但是怎样才能在我们身上去发生功效呢？
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功效呢？
关键就在于人有没有公义。
关键是在于人有没有公义。
当人有神的公义的属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当人有神的属性的公义在我们的里头，
我们就能够去承接这个的永恒公义之约。
那我们就可以承接这个永恒公义之约。
当我们领受了这个公义之约之后，
当我们领受这个公义之约以后，
我们就能够得着拯救。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成就。
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1章至到第7节的里面，我们见到以赛亚来到。
我们在以赛亚书第11章1到7节，我们看到以赛亚的来到。
他来到是接受神的膏抹。
他来到是接受神的膏抹，
要传佳音，
要传的接音，
传佳音成就一个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成为公义树。
这成就这个接音是我让我们成为一个目标，是什么目标？乃是一个公义树。
所以第3节的里面讲，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栽种成为公义树。
所以在3节透过他的说，我们要带动我们成为一个公义树。
在上个礼拜我们思想到，其实基督教的里面同样是讲到报应的问题。
上个星期也说到，上次也说到这个基督教来说一个报应的问题。
我们在第7节的里面我们见到原来报应有一个特色。
我们在第7节我们看得见有个报应有个特色。
是会加倍。
是会加倍的。
今天我们去从第8节至到第11节思想埋究竟这个约入面所带来的究竟是什么的内容呢？
今天我们从第8节到11节来看一看这个约所带来的内容。
好，我让我一起去看一下第8节的里面这个约是怎么成就的。
我们来看一看第8节这个约是怎么成就。
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之后同心的去诵读。
弟兄姐妹，我们一块找到了第8节以后一块来读出。
因为第8节是整段圣经的高潮的地方。
因为第8节是整段圣经的最高潮。
是耶和华神亲口的出来去读吧。
是耶和华亲自的独白。
去对公义的人怎么施行这个永约。
是对公义的人去实行这个约。
好，我一起来诵读。
我们一块来诵读。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强过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
在这里神自己亲自的出来去读白，
在这儿神亲自的出来独白。
他这个独白是在他一个属性的里面 去解释出来。
这个独白是他一个属性的里头去介绍出来。
圣经讲到耶和华有一个属性，
圣经说到耶和华一个属性，
因为我耶和华是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
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
就是因为耶和华这个属性，
就是因为耶和华这个福信，
他喜爱 shalom 平安，
他喜爱 shalom 平安，
而且喜爱公平 fairness，
而且他喜爱的是公平。
所以当他来到的时候，
所以当他来到的时候，
他不单只要去带福音的来到，
不单单的把那个福音带到这里，
而是要带一个审判来到，
而且还要带个审判来到这里。
那么圣诞节我们去看的就是说，圣诞节只是神爱人。
很多时候圣诞节我去看的是神爱人。
但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不要漏了耶稣基督的显现，其实不单只是要爱，
不要漏了耶稣基督的显现不单单是爱，
而且要显明我们的罪，
而且还要显明我们的罪。
所以他继续地说，
所以他继续说，
恨恶抢夺和罪孽，
恨恶抢夺跟罪孽。
但在原文圣经的里面，
在原文的圣经当中，
有一个抄本讲介绍到，
有个抄本他介绍的，
又说憎恶的是抢夺和虚伪的敬拜。
耶和华憎恶的是抢夺跟虚伪的敬拜，
虚伪的侍奉，
虚伪的侍奉。
耶稣来到，
耶稣来到，弟兄姐妹，
耶稣来到，
耶稣到这里，
耶稣降生来到，
耶稣降生到这里，
不单止要爱我们每一个人，
不单单是爱我每一个人，
而且要告诉我们我们错在哪里，
而且要告诉我们错在哪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在这个情况的当中，
神就带来这个永恒的约，
神带来永恒的约。
所以圣经讲，
所以圣经说
要带来这个永约，不过是与他的百姓而去，
他要这个约，他要跟他的百姓共同的是这个约。
当人是有公义的属性的时候，
当人有公义属性的时候，
从神领受这个属性，
从神领受
他就有能力去接受这个永恒的约，
他就能力去接受这个永恒的约。
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属性呢？
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属性？
在这个领受属性的过程里面，神要做一件事。
在领受这个属性的当中，神要我们去领受一件事情。
有一个过程去帮助我们去领受这个属性。
有一个过程帮助我们去领受这个属性。
圣经这么说。
圣经那么说。
耶和华神要凭诚实施行报应。
耶和华神要凭的诚实施行报应。
啊，诚实又来了。
诚实又来
了。Hasn't。
Hasn't。
圣经当我们看见耶稣或者神他自己讲到他按照他的诚实来到去显明的时候呢，
圣经说到耶稣基督用他的诚实的显明的时候，
就是让人去重新得到修补的时候，
那就是让人去重新得到修补的时候。
所以大家弟兄姐妹看见，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从61章的第一节，
耶稣基督来到，
耶稣基督来到，
其实透过这里以赛亚预表俾我知道，
就是我们透过以赛亚的预表让我们知道，
医好伤心嘅人，
他去医好伤心的人，
而且将一啲人佢系被掳嘅释放出嚟，
而且一些被掳的释放出来，
修补嘅工作，
进行了修补的工作，
耶稣基督降世，
耶稣基督降世，
立呢个约，
立这个约，
系要帮助我哋修补我哋属灵上面嘅缺陷，
那叫我们修补属灵上头的缺陷。
但是他却是用了报应这个过程去介绍给他知道，
他却用了一个是什么，是报应这个过程让我们知道。
但是华人很多时候呢，对于报应这个字呢，很不其然地就会套用佛教上面那种的思维。
我们中国人很奇怪，如果谈到报应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起佛教的思维，
都会是套用我们一般的民间信仰的思想方法去理解报应，
也会我们套用了一般的民间思想去回应这个报应。
通常我们几时会讲有报应呢？
一般来说我们什么时候谈到有报应？
弟兄姐妹你会几时讲？
弟兄姐妹你会什么时候会说呢？
但我发现，
我发现
通常讲报应的时候，通常都是人去咒助人的时候才讲的。
一般来说有说到报应的时候，都是一批人去咒助人家才会用的。
当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
当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无力还没办法去抵抗的时候怎么
办？你有没有力量去反抗的时候，那怎么办？
你就去说，你看着你梗有报应。
那你就会看，你看着你流星的一定有报应。
是带着一种咒助的思维。
那是带着一种咒助的思维。
顶多有时我们会套用佛家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顶多的最多是我好像佛家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思想有关于报应的问题。
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很我在我们的思想的当中对于报应的问题。
在圣经的里边，
就是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看见
圣经所介绍的报应是不同，
圣经所介绍的报应是不同的。
最近我哋即系同一啲嘅同工去倾谈到有关报应嘅问题嘅时候，
最近我跟我同工去谈那个谈论这个报应的时候，
发觉圣经入边所讲到嘅报应有两个嘅特色。
我发觉圣经当中所说的报应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
第一个
系要伸张神嘅公义审判，
要伸张神的公义的审判。
伸张即系显明神嘅公义是什么？
伸张是什么？那就显明。公义，神的公义是什么？
这要带来一个标准给我们知道。
那是要带来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降生为人。
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为人。
他不是只是讲给我听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标准。
他不单单用口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标准。
他好像我们一模一样。
他好像我们一样。
站在众人的面前。
站在众人的面前。
做出见证。
见证。
什么叫公义。
他做出他的见证，什么叫公义？
这个标准给我们看到，
让我们有个标准，让我们去看得见。
多好的一个神啊！
那多好的，多美的神啊！
即系唔系我哋一般人俗语嗰啲吹水啊？
不是一般人来说，那是那是
正讲啊，
那是。这是
你们明白吗？
只是说的，没有实际的行动的。
耶稣基督亲身的来到，
耶稣基督亲自来到，
不是口轻轻讲吓，
不是轻飘飘的说给你听，
是做出来给我
看，而是要做给你看，
一个好好的见证，
一个很好的见证。
第二方面，圣经里面所讲的报应，
圣经所说的报应，
大家请记住，是有一个叫做加倍的 concept， 加倍的思维，
大家请记住，它是加倍的思维。
都系睇翻之前的第七节。
在我们看到之前的第七节，第七节那么说，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
因为这段是以诗歌体的形式，所以我们继续可以看见，就是说份中所得的喜乐，
这个是诗歌体的形式，所以我们继续看得见是份中所得的喜乐。
而这个喜乐我们知道的同样是加倍的喜乐，就是必代替所受的凌辱，
这个喜乐也是加倍的喜乐，所以说是必代替所受的凌辱。
诗歌体形式同样的另一种叫包括的方式，所以第三句就讲，所以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
诗歌体的形式，所以在后头再写的是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
永远之乐就必归你们。
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
加倍
是加倍的。
是加倍的给我们。
是加倍的给我们。弟兄姐妹啊。
圣经里面所讲一样有讲报应，
圣经里头一样有说是报应。
我记得十几年前的时候，是不是十年前左右啦？我同一个嘅女仔去倾谈到嘅时候，
我在就是在十年前，我跟那个女子去谈到的时候，
佢一个虔诚嘅佛教徒，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佢话我哋讲报应，
他说我们说报应，
我话基督教冇报应，
那我说基督教没有报应，
我今日要喺神嘅悔改啊，喺佢面前。
我今天要在神的面前要悔改。
基督教有讲报应，
基督教有说报应，
不过与一般的讲报应不同。
不过是说另一他们的报应是完全不同。
第一要显明神的公义，
第一是要显明神的公义，
讲一个标准，
说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第二
是加倍，
是加倍。
但从这段圣经我们知道，
从这段圣经我们知道，
当人行善之后，
当人行善以后，
善果会加倍。
善果会加倍的给我们。
当人行恶的时候呢？
当然行恶的时候，
我们同样会知道。
我们同样知道。
是会加倍的加上给你。
也是加倍的加到我身上。
有时候我就这样想了。
有时候我这么想啊。
在圣诞节的时候。
在圣诞节。
耶稣基督标准来到。
耶稣基督标准来到。
我知道他的标准。
我知道他的标准。
我有没有行好呢？
我有没有行好呢？
如果我行不好的话。
如果我行得不好呢？
罚罚双倍。
那岂不是要罚这个双倍？
我又唔系几想。
我不想。
普天同庆啊嘛。
普天同庆啊。
冇理由我罚双倍。
没有道理我罚双倍。
因为咁嘅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我哋做一个检醒。
那我们就做个检讨。提醒我们。
当我哋喺呢个咁嘅过程嘅里边。
当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神就预备我哋能够去承受公义呢个嘅属性。
神就准备让我们去承受这个公义的属性。
我们就能够接受这个永恒的约来到了。
我们就可以接受永恒的约来到。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操练呢？
我们有没有这个操练？
这个很值得我们思想。
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
耶稣基督来到。
耶稣基督来到。
降生为人。
降生为人。
降生的来到，不单止立这个约。
亲身的来到，不但立这个约。
其实他是给多一次机会我们去看清楚。
其实他让我们多一次机会去看清楚。
看看我们自己的罪。
看看我们自己的罪。
我自己的欠缺。
我自己的亏欠。
他的标准。
他的标准。
他就容让彼此机会爱我们，我们可以接受
的。容然的他的爱给我们，让我们去接受他。
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
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
应该每个信徒每一年都要思想这条。
每个信徒每一年应该去思想这个问题。
有一次我同一个朋友去倾开，就是说做基督徒最痛苦的是什么事呢？
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分享做基督徒最痛苦的是什么事情。
我分享到只有一个情况。
我分享到我只有一个情况。
就是他人生的里面做过一次的假见证。
就是他人生的当中做一次假的见证。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给到一次机会我们去认识他。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再给我们过一次的机会去认识他。
如果在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再作假见证的话，
如果在这一次最后的机会当中再做假的见证，
他以后的一生都背负着这个假见证。
他以后的一生都背负着这个假的见证。
因为如果要他作另一个悔改的见证的话，比第一次作见证更难。
因为他要做一个悔改的见证的话，比第一次所做的见证就更难。
但神却喜悦公平，
却神是什么？是喜爱公平，
恨恶抢夺同埋罪孽。
他恨恶抢夺跟罪孽，
为我哋去设立呢个约，
为我们设立这个约。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耶稣对我哋呢个嘅爱，
耶稣对我们这个爱，
我哋有冇把握机会去领受呢？
我们有没有把握机会去领受？
耶和华神为我们设立了这个约。
耶和华神为我们设立了这个约。
他不单止只是要我们去领受。
他不单单的要我们去领受。
而且要我们知道内容怎样 去接受的内容，而且去行出来。
还要我们知道接受这个内容而去行出来。
所以从第九节至到第十一节。
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他去解释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去解释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
第一方面第九节。
第一方面第九节。
我们去看见耶和华所促成的这个永约的内容，就是要让后裔子孙被人认出是耶和华的祝福之中。
但是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是耶和华的子孙。
圣经里有记载。
圣经的记载，
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为他们是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这个内容第一方面。
这个内容的第一方面，
是我们只要认信神的人都会被人认出在神的祝福里面。
只要我们认识神的人，就我们是让人家是认出我们是在神赐福的当中。
留意，不是只是我自己。
留意，不单单是我自己。
不是只是我这一代。
不单是我这一代。
而是历世历代我的子孙。
而是历世历代我们的子孙。
长远的事。
是件长远的事情。
是长远的事，
是长远的。
当我听见这里所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新约有个圣经讲。
但我看见这一段圣经怎么说，我就想起新约的一段的圣经怎么说。
当然，当保罗和西拉下在监的时候，
当保罗跟西拉下在监狱的时候，
传福音，
传福音。
当时狱卒信主，
当时的狱卒信主，
悔改，
悔改，
然后回屋企。
然后回到他的家里头，
带保罗去介绍这一方面的真理，
带保罗他介绍这个真理，让所有的人知道。
保罗就讲了一句话，
保罗说了一句话，
当信主耶稣，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您和您一家都必得救。
这句话不是代表，
这句话不是代表
我做丈夫，我信了全家立刻得救，他们不需要理会。
这句话不是代表我做丈夫的，我信了 整家都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当我信耶稣，我能够继续一世历世历代将福音传在我的历代里面，他们都能够在神的祝福当中。
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是把我们所信的历世历代的传下去，让他们都在祖父的当中。
但究竟我们的子孙怎么被人认出呢？
可是我们的子孙怎么样才能让人家去认出？
透过他们的行事为人，
透过他们的行事为人，
思想的态度，
思想的态度，
都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人就会认出我们是在耶和华神的里面。
众人都会认出我们是在耶和华神的里头。
同时都让我想到，
同时也让我们想得到，
在创世纪的里面，
在创世纪的里头，
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同样这么讲，
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那么说，
你万国都要因你得福，
万国也要因你得福，
透过你，
透过了你，
你的后代，
你后代，
你一个责任，
你有一个责任，
要去教导他们如何是神的公义和怜悯，
你要教导他们如何是神的公义跟怜悯。
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八节，
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
就是讲这个真理，
就是说这个真理，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
约的内容在一方面，
约的内容在第一方面，
就话俾我知道，
就让我知道
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
唔系净系你身上所得，
不单单是在你的身上所得到，
要你全部嘅历世历代都要得着，
是让你的全部历世历代所有得到的。
你在唔在呢个公义嘅约里边咧？
你是不是在这个公义的约的里头？
当你在呢个公义嘅约里边，
当您在这个公义的约的里头，
你就能够成为历世历代子孙嘅祝福。
你就成为历世历代子孙的祝福。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要带来的祝福，
他带来的祝福，
不是只是他那时的年代可以得着，
不单单是他的年代，
而是今天我们每一个认信的人可以得着，
而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他的人都能够得到。
我们有没有同样继续承接这个将祝福传递给下一代的责任呢？
我们有没有承接这个传这个祖父传着下一代的责任，有没有接受？
第二方面约的内容，
第二方面约的内容，
在第十节里面，
就是在第十节里头。
这段圣经，
在这段圣经，
我们不单止见到耶和华神的独白，
我们不见耶和华神的独白，
而且我们见到这位先知自己的独白，
我们也看到这个先知的独白，
他在这个独白的里面，他敢分享到他在耶和华神当中的全然喜乐。
从这个独白当中，他分享到耶和华当中的全然喜乐。
他就用一幅图画去记载，
他用一幅图画去记载，
就好像新郎新娘一样穿着华服。
正如新郎新娘在穿着华服的当中的喜乐，
那种的光荣，
那种的光荣，
那种的荣耀，
那种的荣耀，
那种的喜悦。
那种的喜悦，
圣经咁样讲，
圣经咁说，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嘅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配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就像新妇佩戴装饰。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仲记唔记得呢段圣经第一节啦？
还记不记得这段的圣经第一节？
以赛亚呢位先知嚟到，系被神高抹去成为全佳音嘅人。
以赛亚来到这里的时候，给耶和华告抹，成为全佳音的一位人。
啊，用今日嘅言语就写话。以赛亚就是福音的代言人，
换句话用现代的语言去说，耶和华以赛亚是福音的代言人。
其实他就是新约的耶稣的预表。
那你可以说他是新约耶稣基督的预表。
耶稣基督不单止来是要做代言人，
耶稣基督来到不单单是要做代言人，
而其实他自己就是那个说话，
而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那句话。
以赛亚还有说，哇，我见到这个能够依靠神的心，使到我满有喜乐快乐。
以赛亚就说，我看见这个满有神的心，给我知道我满有喜乐。
这个真的依靠在耶和华神的身上，
这个心是依靠在耶和华的身上。
佢而家俾我穿上件衣服，
他让我穿上件衣服，
系拯救嘅，
是拯救的，
而且咧系有公义喺上边嘅，
而且有公义在上面。
好似好虚无缥缈嘅一种嘅说话，
好像很虚无缥缈的一句话。
咩叫拯救衣？咩叫做公义袍？喂，好难明喎、
什么叫拯救衣？什么叫公义袍？其实很难明白，对不对？
先知知道我哋未必明，
先知我知道我们未必明白。
就好似耶稣基督明白，佢啲信徒有时佢讲到佢都唔系几明。
好像耶稣基督他当他讲道的时候，他的信徒也不大明白一样，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例子，
所以他用了一个例子，
他就说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那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又好像新妇佩戴装饰一样，
就像新妇佩戴装饰一样。
好了，我相信大家都会参加过婚礼，
我相信大家都会参加过婚礼，
我自己都结过婚啦。
我自己也结过婚，
一次啫吓，冇第二次啊。
一次没有第二次。
无论嗰个新妇或者新娘嗰件衫系点样样都好，
不管新郎或者新娘这个衣服是怎么样也好，
我相信当佢着住佢嘅礼服，
我相信他穿着他的礼服，
穿戴嘅装饰，
所穿戴的装饰品，
当佢喺众人嘅面前行出嚟，
当他在众人面前走出来的时候，
一种好光荣，一种满有喜乐、满足嘅心情，
很光荣、满有喜乐、很满足的心情，
都未需要去到神嘅面前去立誓嘅话，
还没有到神的面前立誓，
嗰种嘅即系而家用翻今日人嘅说话，嗰种触电嘅感觉已经够晒你。即系够晒灿烂啦！
我就说现代化，就是说那种触电的感觉就已经很灿烂了，
非常光荣一件事，
非常光荣。
所有人嘅眼光都投在你身上，
所有的人的眼光都投在您的身上。
就算，我所认识嘅有啲弟兄姊妹，佢嘅礼服唔系好华贵。
就算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的，他的礼服不是很华贵。
佢当年同我讲，佢女士嗰件衫咧，佢话其实唔知百几蚊现成买嘅。
有时候他会跟我说，但这个新娘子的衣服就是100多块钱，就现成买的。
港纸啊，唔系加币啊，
还是港币。
但系佢穿着嘅时候，我去参加佢婚礼，佢都觉得系一种无上嘅光荣。
他到穿起来的时候，我去参加他的婚礼的时候，仍然觉得他是无上的光荣。
虽然有啲在座未结婚，
虽然在座可能有些还没有结婚，
但你参加过婚礼，你有见过。
可是你参加过婚礼，你会看得见。
啊，成日投射自己，我就系嗰个新郎嗰个新娘。
常常的会投射，想着自己会不会是那个新郎哥，或者是那个新娘子。
以赛亚先知就要讲呢幅咁嘅图画俾我知道啦。
以赛亚先知就让我这幅图画让我们知道。
当呢个月临到我身上嘅时候。
当这个月临到我身上的时候。
嗰份光荣，
那份的光荣。
嗰份喜悦，
那份的喜悦。
嗰份满足，
那份的满足。
嗰份永恒嘅配合。
那份永恒的配合
是难以形容，
是难以形容，
是很多人所向往，
是很多人所向往的。
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降生
所成立的这个约，
所成立的这个约，
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向往，
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所向往。
如果一个信徒他说我不向往的话呢，
如果一个信徒他说我不向往的话，
我肯定他没信，
我肯定他没有信。
但如果他真的信主的，
如果他是真的信主的人，
他
是非常的向往。
以赛亚就要分享呢件嘅喜悦俾我知道，
以赛亚就要分享这份喜悦，让我们知道。
第三部分呢个约嘅内容，
第三部分这个约的内容，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因为你上一节好靓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弟兄姊妹一齐去读呢一度第十一节。
因为第十一节很美啊，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一块来读出第十一节。
我好盼望我日日嘅后院都系咁样。
我很盼望我的后院每天都是这样的。
最近我盆花死咗就好。就唔系几开心，咁希望咁样啦。
最近
一齐读。
最近我的花园呢盘花死了，我不开心，我没过来读。十一节，
天地怎样使百谷发芽？原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喺呢度呢段圣经讲，
这段圣经怎么说？
约嘅内容就系公义同赞美，好似全地一样。不断的萌芽生长，
公义和赞美是不断是在团体的生长起来。
好似原子同埋土地一样，所生出嘅植物系非常嘅茂盛。
正如土地跟原子所出的一半的茂盛，
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同意。
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会。
当你见到大地重新有植物生长出嚟嘅时候，
当你看见大地重新有植物生长出来的时候，
又见到啲松鼠仔啊、蜗牛啊，周街走，唔系周街走，周处自然走。
好像看见在我刚才说松鼠的四周围爬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重生同埋有盼望的感受。
你会有一种重新跟盼望的感觉。
香港就唔系啊，香港闷闷闷焗啊。
当然香港不同，香港闷闷一点。
香港草都唔多条啦。
因为在香港草不会太多。
加拿大我好向往喺加拿大嘅生活。
我很向往在加拿大的生活，
因为能够在这里我见到神的创造怎样能够兴旺起上来。
因为在加拿大我可以看得见神的创造怎么样去兴旺。
弟兄姐妹，永恒的约也都是一样。
弟兄姐妹，永恒的约都一样。
他不是只希望在一段时间上面才能够生长，
他不单单是在一段的小的时间才有约，
而是当道种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他蕴藏这种生命力，当他能够发芽生长的时候，大地就见到。
当那个小小的种子在发生出来的时候，在大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看得见。
而且植物有一个特色，
植物有一个特色，
他当你落种了之后种，
当你落了种子在里头种的时候，
今年一盆一棵，
今年一棵出来，
下一年会怎样？
下一年又
你有没有人种 tulip 啊？
有没有做那个 tulip？ 有没有？
哇，越搞越多，
越种越会越来越多的。
为了个后院，我都花费不少啦。
为了这个后院，我花费了不少，
包括人力同钱财啦，
包括人力跟着钱力。
为了挖咗嗰啲即系死咗嘅植物咧，我发觉原来下边原本一粒嘅 tulip， 即系个 tulip 叫咩？中文啊，喂，金香，而家。搞到好多个头喺下边，我都唔知点搞。
本来我就这个把这个土地掘出来，想把一个小小的一个的郁金香这个种拿这个头拿出来，原来发觉整个地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郁金香这个头在上面。
中意种嘢，等于知姊妹就用咁嘅形容就话佢生仔啦。
如果你喜欢种这个植物的时候，你会这样形容它生孩子出来。
等于姊妹，你知唔知你系属灵嘅种子，你都应该系生仔啦。
弟兄姐妹，你们是属灵的儿子，也会属灵的种子，你们也会去生孩子。
啊，不论男女都可以生嘅呢样，
不管男男女女都可以去生。
嗱，呢个 concept 咧，保罗后屘 pick up， 即系保罗后屘谂到呢、这个就系要重新受生产之父而得救。
这个概念是保罗所受到的，重新的生产之父所说的。
我仲谂紧构造紧呢一个嘅神学观点样能够出。
我还在想睇这个神学观是怎么样。
但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睇呢幅图画，
你看一看这幅图画，
让公义同赞美好似田地原子里所发出嘅不断显生出嚟。
公义跟赞美的不断的从这个田地的当中显胜出来。
这幅是几美好的图画。
这幅是多美的图画。
所有的人同心尊敬主。
所有的人同心的尊敬主。
应信耶稣基督。
应信耶稣基督。
生命发出神的馨香。
生命发出神的馨香。
带领更多的人应信神。
带领更多的人应信神。
美丽的图画。
美丽的图画。
非常美丽的图画。
非常美丽的图画。
以赛亚在这里去揀这首的诗歌出来去跟我们分享。
以赛亚把这个诗歌剪出来让我们去分享。
请留意。
请留意。
不是他很舒服的时候，很快慰的时候写。
这不是他最快活最舒服的时候写。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去灵修一下的时候，你会发觉在以赛亚先知书的里面有一个反复的一个的 pattern， 有一个的途径。
当大家去灵修的时候，去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它有个反复的途径，
就是见到世界的罪恶，
那就是看得见世界的罪恶，
有神的希望带来，
有神的希望而带来，
人的软弱，
人的软弱，
有神的拯救，
有神的成就，
神国的堕落，
神国的堕落，
人国的堕落，
对不起，是人的堕落，
神国的兴起，
神国的兴起，
这个是以赛亚的观念。
这是以赛亚的观念。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旧约有以赛亚去预表耶稣基督。
就要用以赛亚去预表耶稣基督，
新约有耶稣基督完全将这些理念带出来告诉他知道，
新约有整个耶稣基督把这个理念带出来，
你和我今天就是公义的彰显者，
而你跟我是今天公义的彰显者。
圣诞节，
圣诞节
耶稣基督未必出生的时候真的在马槽里寂静无声 silence night。
圣诞节来说，耶稣基督的出生未必是在马槽的当中静静的。
超过小孩那些小孩仔整晚都不出声，你都吓死你啊！
那个大家有经验的，这个领过孩子的都有经验，他整天晚上不出声的，那叫吓死。
可能有个片段真的很静，
可能是有一个片段是很静。
你都要记住，三博士不是三博士，没有三博士，几个博士来的不是同一晚来的。
记住，几个博士来不是同一个晚上来的。
你们见到他奉献上来的东西都不啱小路仔，小路仔用，你送礼都没送啲不啱小路仔用的东西。
你看见他所送的礼物都不对小孩子用的，你送礼物也不会用这个吧。
还要想那粒星要从东方带他来走多远。
再想一想，那颗星从东方带他来，你可以想一想他走了多少的路。
这些个图画，
这些图画
都很多时候今日的世界的人去掩盖圣诞节原本的意思，
就是现代的人用这个图画去掩遮然呢这个圣诞节的意思。
甚至我们有时做基督徒都被这些这样的观念啊 ，Baby Jesus is so humble and living and so quiet。
这今天我们这个情况也是一样，我们觉得好像耶稣基督降生很安静的，一小孩子很静。
啊，好嘢喎，你的英文啊，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来到，
耶稣基督来到，
画个标准给我知，
让个标准让我们知道，
他降生，
他降生，
是旧约的应许带到来，
是旧约的应许带到我们哪里来，
他来到，
他来到，
是要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是让您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有个标准有自己的问题，是懂得去修补咯，
由他的标准知道自己的问题，那我们就会修补，
我们补不了，
我们修补不行，
有神同我们补，
有神来修补我们，
几好的一幅图啊，
多好的一幅画，
今年的圣诞节，
今年的圣诞节，
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同样是要去纪念主耶稣基督，
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同样的会去纪念耶稣基督，
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跟大家讲的，就是神其实透过耶稣基督显明他的公义，
过去这么多年我没有跟大家说神透过的耶稣基督声明了他的公义，
倘若我们是没有公义的时候，
倘若我们没有公义的时候，
请你重新想想，
重新的想一想，
不以福音为耻，
不要以福音为耻，
为了了解清楚我们这位主的时候，
了解清楚我们这位主的时候，
重新的了解，
重新的了解，
进入这个永恒的约里面，
进入这个永恒的约的当中，
他是一位公义的主，
他是一位公义的主，
让我们能够知罪悔改，
让我们知道罪而悔改，
这份的喜悦，
这份的喜悦
就带来真正的赞美，
就带来真正的赞美。
所以今年的主题，
所以今年的主题
集中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带来一个福音，
其中是主耶稣基督带来这个福音，
栽种我们成为公义树，
再度我们成为公义树，
当我们承接公义的属性的时候，
当我承接公义属性的时候，
就能够发出真正的赞美，
就能够发出真正的赞美。
不知道你今年的圣诞节能不能够发出真正的赞美，
不知道您今年的圣诞节 会不会发出真正的赞美。
机会来了，25号
机会来了，25号
让我同心的祷告，
帮我们祷告。
亲爱天父，多谢你俾我哋众弟兄姊妹能够喺圣诞节嘅节期重新思想主耶稣基督所带嚟呢个永恒嘅约嘅意义。最后每一年我哋都过圣诞节，甚至我哋可能过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嘅圣诞节，但我哋有冇真正去睇见主耶稣基督你嚟到，其实要显明人嘅不公义，人但神嘅全知，神嘅纯洁。让我们能够有方向有动力，知道自己欠缺，从而透过相信主能够得到修补。父神，我们盼望在今年的里面，我们所过的圣诞节是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在心里面口里面都能够发出从属灵生命得拯救而来的赞美之声， 啊，主你与我同在。我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年的圣诞节里面，让我们再次思想到主耶稣不单单是爱，他同时是一位公义的主。他在我们当中，他表明这个公义的标准是什么，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不公义的属灵生命上面，我们有哪一方面需要继续的依靠你，从而我们得了修补，最后从心里面口里面发出这个公义的赞美。我求助你听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崇拜继续在真诚的当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